感謝主，能夠可以咧喺神嘅家裏面咧，同大家一齊去敬拜神。弟兄姊妹，我想問一下咧，大家平時咧，你會去唱詩讚美神嘅咧？我哋咩時候會發出讚美嘅聲音去讚美神咧？係咪只係咧喺一個好高興嘅歡慶嘅時候日子嚟到去讚美神？基督教咧係一個用音乐去唱诗赞美神的宗教，每一个主日我们都会去唱诗赞美，好像刚才那十几分钟那样，大家都很投入地去敬拜神。有没有想过不单只是星期日的崇拜去赞美神，我们在生命的逆境当中，我们仍然都是去赞美神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多谢你带领我们的生命，求你帮助我们将我们的生命的焦点对准你，让我们的一生都是赞美耶和华。透过诗人他那个的经历，透过他的时代背景，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人可以幸免，不会人生里面只是一帆风顺，总会有试炼的来到，我们应该怎样去依靠你去度过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活出我们的人生，归荣耀给你。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我们一起读出今天的经文，预备起。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手诚实直到永远。他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与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耶和华要作王直到永远，直安啊，你的神要作王直到万代，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146篇是一篇团体的赞美诗。如果弟兄姊妹熟悉诗篇的结构，你就会发现在诗篇的最后的五篇，即是由这一篇开始至到150篇，每一篇的开始和结尾都是会讲到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简称这五篇的诗篇就是哈利路亚诗，是作为会堂里面的神讨会之用的。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参加过神讨会的？如果没参加过，我都鼓励大家试一下。我们早晨起来的时候去赞美神，去祷告神，将我们的需要去向上帝去陈明，也都将教会的需要去带到上帝那里，因为上帝是教会的主，不是传道人，是教会的主人，也都不是弟兄姊妹是教会的主人，而是我们的上帝是教会的主。让我们一起看看一生赞美神是怎样，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应该有的流露。诗篇里面我们今天的讲题的结构大纲就是有很简单的三点。第一点就是一生赞美耶和华，在第一至到第二节 就很清楚地已经去展示了。而第二大点就是一生去信靠耶和华，是第三至到第九节。而在这个第二大点里面又分开了两个小点，就是依靠人是压错注码，第二点就是依靠神必得帮助，而最后就是第三大点就是永远赞美耶和华，是第十节。我们下一章， 我们先来看呢、第一大点，就是一生赞美耶和华。诗人呢、写这一篇的诗篇的时候呢，是一开始就呼吁全会众一生要去赞美神，是一个很有力的宣告，是一个命令式。你看到呢、个结构呢，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啦，我要一生赞美耶和华啦，又有个要字。又最后呢，就是我还活的时候都要赞美耶和华。啊，其实呢，他究竟是发生的什么事，在什么时代背景这样来到去讲的呢？原来呢，诗人呢去写这篇诗篇的背景呢，就是在他们被掳之后，大概是哈该和撒加利亚的年代，在公元的536至520年这段、回归重建圣殿的日子。那当时呢，圣殿呢只是立了根基，因为各人呢只是顾着自己的房屋，圣殿呢的建、根基立了之后呢，就荒废了17年。很多时候呢，撒加利亚和哈该呢就起来讲话和祷告，叫各人回转去到神那里。在这17年间里面呢，他们面对着仇敌，面对着很多的艰辛，面对很多的威吓。之后圣殿终于重建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候，诗人呢去呼吁以色列民要去赞美耶和华。赞美耶和华不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不是一件庆典，只是单单一个庆典的日子。我记得呢、大概是现在已经是十月尾了、差不多一年前，倒数回十个月至十一个月的时间，去年的12月16日，就是元朗堂开始崇拜的时间。在一月份，我们一个月之后，我们、举行了一个感恩的崇拜。我们在当中呢有很多的赞美，但是、我们是经历了8年的等候的时间，究竟我们是不是要来这里直堂？在8年的每一个晚上，我同学牧师每个晚上都祈祷，神啊，你是不是要使用我们要去直堂呢？这个直堂的心是、我自己去想要去直堂，亦或是上帝你要我去直堂呢？但是呢，等了8年了、上帝都校正了我们一些的方向，由荃湾就将我们带到去元朗。上帝的带领呢是超过我们人所想所求。所以赞美神呢不是一个、只是开心的时候去赞美，而是在任何时刻我们都要学习去敬畏神，去赞美神。在最难的时候我们都要学习去赞美神。诗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他说我还活的时候都要歌颂我的神。诗篇的诗人呢在这里展示了他赞美神的决心，还有呢他对上帝的感恩之情。跟着呢，过去以色列人的先祖的叛逆，还有呢他们那种的犯罪，还有他们在做很多错误的决定底下，令到他们受了很多的教训，甚至他们的国家亡国。我要一生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这个歌颂就是 sing praise， 是弹琴奏乐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就是要将这种的上帝的美德是 to shine， 都是彰显出来，去照明出来。我们的人生是不是要去 to shine， 将上帝的美德、上帝的作为、上帝在你生命里面的足迹是去彰显出来呢？你的生命就好像一本书一样，也都好像一首诗歌一样，去唱颂上帝的恩惠。诗人去呼吁百姓要赞美耶和华，要一生之久还活的时候有一口气都要赞美耶和华。这个也都是不是你的心智呢？有些信徒他就说，其实我现在这么软弱，我处在一个这么难的光景， 我真的没心情，我真的很低落，我怎样去唱呢？我真的没心情，没力量去唱。但是反过来想，就是赞美神有什么好处呢？他可以提升信徒的属灵生命，有很大的帮助，帮助我们摆脱就是一个在问题的中心的漩涡里面一不断地去下沉，要将我们的思想目光是集中在上帝那里，不是我们的能力，是上帝同我们同在，我们就不需要惧怕。赞美是将我们是从个人的默想去到集体的一个敬拜的当中，在平日里面我们自己敬拜躲起来去敬拜，我们会都很微小，我们的力量很微小，当我们离开了这个会堂，回到我们的工作间，回到我们的家中，当我们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我的力量很微小，我的信仰很薄弱，我不知道怎样去活出基督。但当我们每一个星期又回到来的时候，我们一班的信徒群体一起去聚集，一起去敬拜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和支持，是很重要，我们并不孤单。赞美神令到我们的焦点是由地上升到天上，由今生的目光注视到永恒。第四就是赞美能够激发我们对上帝感恩之情，是相当之重要，因为感恩才能够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得到转化。在150篇的诗篇这么多的篇幅里面，我们会发现诗人常常都在逆境里面去经验到上帝对他的恩情，这个就是感恩。难处天天都有，但是上帝的恩典是足够。诗人这么说，我要赞美耶和华，我要向上帝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他也说，求你领我出来被囚之地，我好称赞你的名，义人必环绕我，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诗篇142:7。没错，人生有很多的风浪，不是日日都风和日丽，不是日日都是事事顺境，这个都是我们一般的人心里面很渴求的。但是人生不如意的事是什么？十常八九、啊、今要有个十分之一出现的时候你才开心呢，那你大部分的时间就是什么？就不开心。要个十分一出现的时候你才会赞美神，那么大部分的时间你都不会赞美神。为什么我们调回转去想，就是其实在严峻的考验的时候，也都是上帝是帮助我们在人性里面是熬练出一个最精华最光辉的一面，就是我们怎样去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呢？下一张 PowerPoint，最后一张，再落，系啦。人应该点样去做正确的选择呢？在艰难、困苦、考验的时候，我哋系选择依靠人啦，定系依靠神呢？我哋要学一个选择。作者喺3-9咧，就劝勉百姓一生要信靠神，这个才是最正确的。下一章，你呢？你会不会选择一生去信靠耶和华？下一章，但是人呢会有软弱的时候，世人呢都会很容易呢去选择倚靠人。经文告诉你，选择人的话，你就是压错注码了。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章经文呢，诗人他呼吁就是他的经验，我们不可以依靠君王，不可以依靠世人，因为他们一点都靠不住。俗语有句这样讲，他说靠山山倒，靠人人倒，那要怎样？基督徒，我们唯有依靠神就永远不倒了。我们是不是明白这个道理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挑战里面，我们是不是这样去活出来呢？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长河里面，他们经历无数次的难关，但是他们都有无数次的失败。在他们很多很多很多的失败里面，但是间中他们会活出一个 很坚强的信念。当他们每次去信靠回转信靠神的时候，他们都会经验到上帝的出手，上帝的拯救。 就好像在诗篇这个146篇的写作的背后，就是哈该的时期，那里这样去哈该书二章21至23节，耶和华这样去宣告和百姓说，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国列邦的势力，并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各人必被兄弟的刀所杀。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和你我必以你为印，我因我的拣选，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君王呢并不可靠，世人也都是不可靠，因为唯有神去震动天地，所以我们要依靠耶和华的帮助和拯救。历史历代里面有很多叱咤风云的皇帝，这些帝王他们甚至有统一天下的能力，但是今天他在哪里呢？他们的寿数都不能够千秋万世，可能他的臣民会这样去歌颂他，愿王万岁万岁万万岁，但是今天他们已经成为尘土，他们生命已经化为乌有，他一断气就归回尘土了，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回顾回在以色列人的个王朝里面，他们都皇帝都做错了很多的决定，以致他的百姓都同样很软弱。有一个例子就是希西家了，希西家王呢他是一个好的王，但是他都有软弱的时候，因为他目睹住下一章，他目睹住他的兄弟国北国有10个支派已经被亚述所灭了，而亚述国这个的帝国呢是狼子野心虎视眈眈，当时他的国势如虹，看怕他们都会大军南下，会去一起吞并这个犹大。在犹大国还未曾去到最后一口气之前，他必须要来到去 反抗，有什么出路呢？这个国家于是他就想到，不如联同埃及了，就好像中国的战国时期有7个国家，是不是要唯有去对抗秦国那种的吞并那种气势呢？7国呢，其他的6个小国呢就是用很多的联合啊令去抵抗秦军。那这个希西家王呢当时就想起，不如联结了这个的埃及国呢，埃及呢这里呢去帮他们呢一起去抵抗亚述啦。他这个倚靠人的方法呢他是被耶和华所来到去责备的。这个这样说，他说和在那些下埃及去求帮助的，是仰赖马匹，倚靠甚多的车辆，并倚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赖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其实耶和华有智慧，他必降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恶者之家，又攻击那作孽的人。这个是以赛亚书31章里面所讲所宣告的，耶和华透过他先知是去责备希西家王，你是很愚昧，你是不应该去投靠埃及而不去倚靠我。希西家也都曾经用一个贿赂的方法，以为去贿赂亚述帝国各地求和或者是进贡，那他呢就可以呢不再攻占他了，他臣服于他那就得了。怎不知亚述呢他的狼子野心呢，不是因为希西家肯这样去委曲求全就此作罢。在希西家王的第14年呢，也即是一个北国以色列国亡国20年之后呢，亚述帝国就大举南下，就想吞并埋 这个弱小的犹大国。在城当兵临城下的时候，他去叫嚣，他在那里侮辱万军的耶和华的时候，希西家王呢知道自己没了这一次。他当他收到这个恶讯的时候，他是病在床上的时候，他是背着在个床，即是另转背呢，在墙壁那里他就祈祷求神来去拯救我的以色列啦。当他悔改，当他还是病紧，当他去悔改祷告的时候，上帝就应允他。上帝不是呢用叫不是医好希西瓜，叫他呢是落场呢去打仗，好像当日大卫这样用粒石仔就打败哥利亚。当时他们这个大军呢是有185,000这么多的人，那上帝呢也都没有变185,000个这么多的希西家出来去跟他们打仗。上帝是用他自己的天使天君战车火马亲自去恐吓和击杀这些大军，令到他们呢全部呢就回到他自己的国家。不单止是这样，20年后呢，他去这个西拿基立亚述的皇帝呢，他去到他自己的神庙去敬拜的时候，就被两个儿子呢去击杀而死。我们没人知道呢，原来上帝的智慧是超过人的智慧。当然我们看圣经现在就知道个大结局是怎样，但当时的希西家，当时的犹大国，他们是没办法可以想象上帝是这么满有大能，是这么超乎人的想象，可以解不单止是帮助他们的帝王之家，是更加是帮助他整个的犹大国，可以在一个这么强势的亚述国里面可以屹立不倒。是靠哪个呢？是靠万军的耶和华。我们呢，在我们人生的里面，上帝是不是主宰着呢？我们在选择之间，我们是用人的方法去投靠人呢，还是投靠神呢？有句说话这样说，识人好过识字，有没有听过？就是说在这个社会呢，你要襟捞呢，或者要捞得起呢，都是要去靠人的。但是究竟靠人他给到什么好处你呢？因为人都是会改变，老细都会下台，但是上帝是你生命之主，我们应该去靠着神，不是靠人。在诗篇20篇7节那里这样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我们的神呢是会辅助那些困苦者和无助的人，他喜爱义人，阻挡恶人，他使恶人的道路弯曲。恶人的道路弯曲是什么意思？因为恶人都有很多恶计，但是他的恶计呢，上帝是会令到他的恶计转弯，即是说令到他的恶计呢都受到破坏。他会打扰恶人的作为。我们看第五节至第六节，我们一生去倚靠耶和华，我们就是倚靠神。这里这样说，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人，这人变为有福。为什么？因为我们神既然可以创造天地万物，他就守他的诚实直到永远。耶和华不需要我们给什么好处去贿赂他才会保佑我们，而是用我们的心灵诚实去跟从他，立定我们的志向，一生都是仰望他的时候，祸福苦困他都会带领我们去走过。不是要去走到前线打仗他才会保佑你，不是要去到前方有听很多的宣教士，他去到一些很贫穷落后的地方，他的祷告是特别灵的，上帝就会听。不是的，其实平日的生活里面，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都可以祈祷，上帝都会听的。还是要讲人话，知不知道？你听得明白的说话去祈祷。为什么？因为你知自己祈愿什么，上帝怎样答允你。不是要讲神秘的话语，上帝才会听。要讲人话， 要作出信心的祷告。你可以同你的弟兄姊妹一起祷告，因为你我信心不够坚强，我要找一个弟兄姊妹为我代求，是可以。你的弟兄姊妹为你代求的时候，都要去祷告一些你听得明白的话。我是客家人，如果你是潮州人，我讲客家话为你祈祷，你都听不明白，是不是？那我们大家的共同语言就是广东话，那就用广东话啦。你说广东话都很难听得明白，用英文啦。好啦，你英文好，你用英文祈祷，但都要明白才行。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要见证上帝是诚实的，守诚实，守公义，直到永远。他听我们的祷告，他顾念我们的卑微。下一章，他为受屈的伸冤，他赐粮食给饥饿的，他顾念去释放这些被囚。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这些一切一切的宣告，在耶稣的年代，耶稣来到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去释放，去顾念这些被困锁的。他开瞎子的眼睛，他去将那些被鬼附的人的生命呢，那些的污秽剔除，驱走这些的污秽。他和罪人一起来到去吃喝，为的是要将罪人从罪里面去释放出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关顾，他的看重，他没有看小每一个的人。以雅各的神为帮助，就代表着以色列人这个族群，他们是宣告他的先祖所相信的神到如今都是这么真实的。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位弟兄姊妹，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你如果带着你的子女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对手看看，你说你自己是第一代，我都是第一代了，我把我爸爸妈妈未信主嘛，当时那你带着你的子女来第二代，你的子女的子女都来崇拜，都来敬拜神，就是一代又接一代。我都要去见证上帝的大能，上帝就是这样去顾念卑微的人，为他们伸张公义，为他们伸冤，赐食物给饥饿的，叫孤儿和寡妇得到帮助。有一个虔诚的寡妇的故事。这位寡妇呢，她读书不多，她33岁的一年发生一件很悲惨的事，就是她丈夫突然间离世。当时她生了10个孩子，剩下8个，8个里面呢，7个男仔，1个女仔。她那个时候真的苦不堪言，她问自己，她问神，我怎样活下去呢？我要怎样可以才活下去呢？我要怎样才可以凑大这8个的孩子呢？7个的男仔真的个个都很调皮，我可以怎样给什么他吃呢？他就跪在上帝的面前跟上帝说，他的祷告就是这样说：上帝啊，你就是我的神，我立志我一生不再结婚，我到死那天我都要做寡妇，我要依靠你。因为在圣经里面你这样说，上帝 是寡妇的伸冤者，上帝是孤儿的父亲，主啊，你就做我孩子的父亲，为我伸冤，照顾我们。上帝，我又求你两件事。第一件事，不要让我太穷，免得我太穷的时候我要去偷，羞辱你的名。第二件事就是求你叫我不要太有钱，免得我吃得饱，擦了嘴巴就忘记你的名。这个祷告就是这个寡妇在日本和中国打仗的时期最困难的时候，这位年轻的寡妇跪在上帝的面前去祷告。当时他的儿子老三只有3岁，试问一个读书不多没有丈夫的一个村妇， 他如何这样去靠自己独立去养大这八个的孩子呢？于是由那时开始，他每日一早起身就用一个钟头带着他的孩子在上帝面前去祷告。上帝啊，求你照顾我，你都求你照顾我的孩子。既然你给这么多子女我，我在你面前就去立下约，我要将他们一个一个这样带成人。主啊，他们没有钱，没有父亲，求你就给我智慧，你给他们有智慧，也求你给他们有奋斗的心。老三就跟他妈妈好记得他妈妈常常这样去教他们八兄弟姊妹。他说，口袋空空不是穷，心里没有志气才是穷。做人可以穷，心不可以穷。什么人都不可以依靠，真是依靠的，真正的依靠就是上帝。老三说，感谢神，他听了他妈妈的祈祷。他妈妈就是这样一句一句这样将圣经教在孩子的心里面。我就是这样用上帝的道去建立我的信仰。老三说，我妈妈年老的时候，临死的时候，她说的一番的说话，好感动她的心。她说，我临死了，我再来死了，我在死之前，我没有什么遗产可以给大家，我所有的积蓄，我所有的钱都给你们吃了，我所有的钱都去供你们读书，现在我老了，我快要见主面，我问心无愧，因为我是用我的血汗将你养大。你们要敬畏神，你们要过圣洁的生活，你们要诚诚实实用良心做事，荣耀上帝的名。这位敬虔的妇女，在她人生最大的关口里面，她选择了依靠神，这个是他人生里面最正确的选择。感谢神顾念他侍女的卑微，听了他的祷告，扶持了孤儿和寡妇，在他家中兴起了他所有 的儿子。他有五个的儿子都成为上帝的仆人。我下一张 PowerPoint， 五位都成为了有名的牧师。他的大哥唐崇平牧师，老三唐崇永牧师，老四唐约翰牧师，老五唐崇怀牧师，和老六唐崇明牧师，另外还有一位是老二，是一个音乐院的院长。唐崇明牧师这样说，我相信在中国的历史里面，一个穷寡妇养大八个孩子，五个都做了牧师，他是第一个，他也是破了纪录。上帝就是一位值得我们赞美的神，我们要永远永永远远地去赞美祂。下一张 PowerPoint， 上帝值得我们永永远远地去赞美祂。耶和华要作王直到永远，锡安啊，你的神要作王直到万代，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去到最后一段，这个第十节所宣告的是一个得胜的凯歌，因为赞美耶和华，他的掌权，他要作王。不是在一个得胜的年代，而是一个黑暗的年代，我们要宣告上帝得胜的凯歌。感谢神，他兴起他自己的仆人，忠心的仆人，在一个纷乱的世代的里面，来到去到不同的地方，最落后的地方，最贫穷的地方，最多战乱的地方，来到去宣告福音，让黑暗的世代里面有福音可听。下一张的 PowerPoint， 他们都用他们的生命为了拯救灵魂而奋斗， 今日我哋话香港系一个动荡嘅社会，有好多人觉得生命冇盼望，社会冇出路，佢哋话佢哋自己愿意放弃佢嘅生命。但系我哋见到喺呢一啲嘅为拯救灵魂而奋斗嘅宣教士，佢所摆放佢嘅生命，所牺牲嘅生命，喺上帝嘅眼中系何为宝贵？乜嘢先系更加值得我哋用我哋生命去投放呢？泽富文牧师在1941年12月的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一家本来在菲律宾必要度假，他放弃了可以撤回去美国的机会，直接地回去印尼和他的众宣教士一起共度时间。在1942年，泽富文一家就被印尼的日军逮捕了，和其他宣教士一起囚在一个的集中营里面。初时他们三个一家都是可以囚在一个的囚室里面，但后来他们男女就要分开不同的营舍。在这个时候就是他和他的妻女永别的时候。当他们分开的时候，3年半之后呢，泽富文牧师就在集中营里面受了很多苦，最后他就在集中营里面去过身了。太平洋战事结束之前，泽富文牧师他离开，当时他72岁。战争结束，泽师母和他的女儿就回到美国居住。他的女儿泽穗珍生长在广西，能够操一流流利的广东话。当他妈妈过身之后，他亦都承继住他爸爸的位置，再来到我们的中国和远东一带来到传福音。另外一位的宣教士就叫做李爱瑞，他是一位生长在天津出世的一个苏格兰人，但是他心里面是怀着一颗热爱中国的心。当时的中国对外国人对洋人都是很有敌视，但是神就是将一个爱中国灵魂中国人灵魂的心放在一些的西人的心中。当他22岁那年，他代表英国去参加奥林匹克男子400公尺的比赛，他拿了一个的金牌，成为了奥运的夺金之者。在他传记电影里面有两出，一出就叫做《烈火战车》，一幅是《终极胜利》。李爱瑞夺得了这个奥运的荣耀之后，在他第二年23岁，他就踏上他的宣教之路，回到中国在天津教书，服侍中国的年轻人。在43年，他都被日军来到去捉拿了，关押了在山东的集中营。在集中营的期间，他是其中一个是帮助集中营里面很多困苦者，又帮他们帮那些小孩去补习，教他们读书。在集中营里面，他都没有忘记是去帮助有需要的人。1945年，他就43岁的他就在集中营离开世界，安息主怀了。虽然他的生命只是很短暂，但是他所发出的生命的光辉是永恒的。地上的金牌都有褪色的一日，但是如果我们将生命放在永恒的道，将我们的生命压住在上帝永恒的国度的当中，是比世上任何的投资是更加的长久。上帝会顾念每一个去投靠他的人，用任何的方法去依靠他，因为他要告诉我们知道他是作王，在不同的世代 他都是作王。我们不单止是这一代，我们要去这样去宣告我们的神是那位值得我们去倚靠的神，去宣告他就是那位的王。我也都希望我们每一代，我们就由现在开始将我们的信仰传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也都传给我们的下一代，直至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宣告他就是王。在我和何牧师的平凡的人生里面，我们就是这样去见证上帝在平凡的日子里面每一次都听祷告，大大小小。有一次，当时我们两个都是很年轻的穷传道，我们为了准备一个的营会叫做恩爱夫妇营，我们要一次过带晒12课，然后成为一个合格检定的教师，然后在教会里面推动这个恩爱夫妇营，推动恩爱夫妇运动。我们有一部又旧又残的录影机，当时是用录影带的年代，听一下它就会吃带的了。那何牧师就出他的招，就是拍拍拍拍下个录影机，希望他会好翻。那一定是不行，是不是？那我就叫何牧师不要拍了，再拍下它就会散的。那又没有时间去拿来整，又没有钱去买，那怎么呢？又要看带，又要温书。那我就跟何牧师说，不如我们按手在个录影机上祈祷了。是的，那我们都一起笑。那我们祈祷的时候呢，那次是我们第一次是为电器祷，按手为电器祷告，都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们的传道人都没有这样教过我们，但现在我教大家了。那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也都有这样的需要，上帝都会听的。因为我听过呢，宣教士呢，不是我的同班同学，咁咧，佢话佢佢移民咗去奥地利嘅时候咧，咁佢系一个越南难民嘅身份去咗奥地利啦。咁当时咧有一部洗衣机人哋送俾佢嘅，咁咧就唔 work 喎，即系送咗俾佢用用下唔喐喎，咁啊好大件事啦。咁于是咧冰天雪地要用手洗衫，系咪好唔掂啊？咁就要为部洗衣机祈祷啦。咁佢就一家人咧，到阿妈啊、细佬啊，咁啊，所有兄弟姊妹一齐咧，就揿住个洗衣机祈祷。点知啊，咁啊祈完之后，个洗衣机喐翻，咁哇好开心。咁我谂起呢个见证啊嘛，系咪？我同班同学都得啦，咁佢喺奥地利得，咁我喺香港都应该得，系咪？跟住就我同阿何牧师咧就揿住个录影机就祈祷啦。咁跟住祈完之后咧，个录影机又得翻，我哋就可以再睇，继续温书。跟住时咧就。合格咗啦，就可以成为一个嘅带领夫妇。咁到我嘅儿子出世嘅时候咧，咁我要将呢份信心咧，传递俾我嘅儿子啦，我嘅女儿啦。咁我哋又学做爸爸妈妈啦，咁啊又甩头甩骨咁样咧，有阵时会起晏咗啊，佢又唔肯起身啊，咁啊迟到啊，咁样迟到好大件事啊嘛，最多俾你迟3次之后要记过。咁所以咧，啲 quota 用晒咧，咁就祈祷啦。点样祈祷咧？搭的士啦，系咪？咁啊，祈祷求神俾派架的士嚟啦，咁样。因为我哋住嗰度咧，啲的士好稀疏噶，唔系成日都有啊，有都俾人截咗啦。呢啲紧张时刻系咪？啲其他啲家长都识搭的士噶嘛，咁所以咧，架架的士都有人嘅，咁就要有一架冇人嘅的士可以载到我哋三个祈祷。祈完之后就即刻有的士嚟，我好开心。咁有一次咧，真系迟咗好多。有的士都搞不定，阿仔又睇怕今次要盏盏都系绿灯先得啦，咁样即系话上咗架的士之后咧，仲要全部绿灯咁样，一条直路去到咁样，一秒都不能分叉咁样，都唔可以拖延。咁上帝又听祷告啊，咁阿仔啊，嗱，上帝就系咁样咁信实啦，咁样阿仔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跟住咧，后来咧即系沙滩波嘅故事又听过啦，系咪？咁有一次咧，我哋要去美國啦，去一個密芝根州咧，係去參加一個敬拜嘅交流會。阿仔咧就好唔捨得啦，講唔准你去咁樣，我唔捨得你哋。我話我哋要去上堂啊嘛，去學嘢啊嘛。咁臨出門口嗰陣時咧，我仲同爸爸講，不如我同揾阿仔一齊祈禱咯咁樣。你知道我仔點祈禱啊？上帝啊，求你幫我爸爸媽媽個部機咧 delay， 我要佢部機 delay 咁喎。 哇，大件事！我如果上帝听佢祈祷，咪死噶嘛？因为上帝个个都听噶嘛。咁我听咗佢祈祷，咁我部都我哋嗰部即系班机嘅 delay 咧，咁我哋要驳好多次，驳三部飞机，即系转机都要转两部。第一程咧喺香港机场咧，坐喺飞机舱里面，我听到我哋嘅班机有延误，所以要 delay。哇！劲啊！仔系祈祷，上帝听咗，跟住我即刻补飞啦。上帝啊，delay 都呢度 delay 都好，你帮我咧喺嗰啲其他地方悭翻啲时间咧，我哋一定要搏齐晒咁多部机咧，系顺顺利利咧去到个会场，因为咧我哋都系净系有机票钱啫，冇其他住额外嘅使费嘅钱啊。穷存到就系咁噶啦吓，净系有即系一个机票。去那裡上完個堂就要回香港了。上帝聽了我兒子的祈禱，上帝都要聽我祈禱，上帝這樣我跟上帝說。最後我們去到清關的時候，我看看手錶已經架飛機要起飛了，我們還在清緊關，哇好害怕。接著我們三個傳道，我和何牧師和另一個女傳道就跑去那個機場，去到熄了燈了，沒有人了，一個人都沒有了，个飞机咧仲黐住喺嗰个通道嘅，咁但系咧，我扑到埋去就同佢讲，我啲行李咧喺个飞机上边噶，点算啊？咁样，哇！佢好惊我面色大变，跟住咧，佢咧就打电话俾机飞机里面嗰、那个，然之后咧大力咁拍到门，然后咧，其实咧嗰部机我哋去到嘅时候咧系已经迟咗半个钟噶，跟住再唔知搞一搞搞咧，跟住咧我哋就入去啦，佢。扯開咗道門，我哋三個入咗去，就所有成架機嘅人咧都望住我哋，你哋三個搞咩？同埋好惡咁啤住我哋三個，跟住再多20分鐘先至起機。咁我哋預示者咧，上帝就真係聽咗我哋祈禱咧，我哋就好順利咁樣去到密斯根州。上帝就係咁信神。如果我哋嘅生活裡面都能夠去見證上帝係真神，而佢哋。你的子女也都是见证上帝真神，我们每天都要这样去运用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祈祷是要用人话去祈祷，然后上帝去听我们的祈祷，我们要信得过上帝就是这样信神。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为我们的神作王直到万代。我们一起祷告。在我们祷告的时候，默想的时候，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一个动荡的社会，我们的香港经历一个严峻的考验的时候，你的信心是放在人那里，还是放在上帝那里？我们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烦躁？是不是很多不安？我们怎样在一个动荡的世代里面是活出我们的信仰？在神面前去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无论是疾病健康、富裕贫穷，在任何的环境，平安一个混乱的一个世代，我们都要活出一个赞美的生命，见证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不单止在我们这一代来到去敬畏你，我们的儿女，我们儿女的儿女，世世代代都是这样去敬畏你。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